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铁铉，邓州人。洪武年间，由国子生被任命为理科给侍中，调任都督府段事，曾审理疑难案件，立即查清。太祖高兴，赐字为鼎石。建文初年，担任山东参政。李景龙北伐时，铁铉督运粮饷没有短缺。李景龙在白沟河兵败，单骑逃到德州，城防守军都望风溃散。铁铉与参军高威感慨激愤流泪，从临沂赶往济南，与盛庸、宋申军等人誓死守城。燕兵攻打德州，李景龙逃奔依靠铁铉。德州失陷，燕兵收缴了其储存的百余万物资，气势更盛。于是进攻济南，李景龙再次大败，向南逃跑。铁铉与盛庸等人登城守御，燕兵驻地引水灌城，修筑长围，昼夜进攻。铁铉用计焚烧了他们的攻城器械，伺机出兵奋勇反击，又派千人出城诈降。燕王大喜，军中欢呼。铁铉在城上埋伏壮士，等燕王入城，放下铁板袭击他，另外设伏兵断桥。但后来约定失误，燕王未入城，而铁板突然落下，燕王惊逃，伏兵发动，桥仓促间未能切断，燕王策马逃去。燕王极为愤怒，用尽各种方法进攻，总共过了三个月，始终坚守未能攻克。当时平安统兵20万，将要收复德州，以断绝燕军粮道。燕王恐惧，解围北归。燕王自从起兵以来，攻打真定两天未能攻下就放弃了，唯独因为占领济南可以截断南北通道，就能化的防守，金陵不难图谋，所以趁着大败李景龙的锐气全力进攻，期望必定攻克，但最终被铁铉等人挫败。皇帝听说后大喜，派官员慰劳，赐金币，册封他的三代祖先。铁铉入朝谢恩，赐宴，凡是他所建议的都被采纳，升任山东布政使，不久晋升兵部尚书，任命盛庸代替李景龙为平燕将军，命铁铉参赞军务。这年冬天，盛庸在东昌大败燕王，斩杀其大将张玉，燕王逃回北平。自从燕王违命起兵，南北战事不断，而朝廷军队的胜利没有像东昌这样大的。从此燕军南下取到徐州、沛县，不敢再经过山东。等到燕军渐渐逼近，皇帝命辽东总兵关阳文率领所部10万兵马与铁铉会合，截断燕军后路。阳文军队到达直沽，被燕将宋贵等人击败，没有一人到达济南。4年4月，燕军在小河向南追击朝廷军队，铁铉与诸将时有斩获，连续交战到灵璧、平安等人兵败被擒。随后盛庸也战败，燕兵渡江，铁铉驻军淮上，军队也溃散。燕王即皇帝位，将铁铉捉拿到京，铁铉被对朝廷做着辱骂，让他回头看一眼，始终不肯，于是在街市上被凌迟处死。时年37岁，儿子福安被流放河池，父亲仲明83岁，母亲薛氏一同被安置到海南。宋申军名字不详，燕兵攻打济南不克，放弃济南南去，参军劝说铁铉直捣北平，铁铉因士兵疲惫未能实行，后来不知下落。鲍昭，潞州人。洪武年间，由国子生被任命为大理寺司务，30年升任刑部右侍郎，次年晋升尚书。耿直有高洁的节操，穿着布衣麻鞋，以清廉简朴著称。建文初年，充任北平采访使，得知燕王不法之事，秘密上奏皇帝，请求预先防备。燕兵起事，在真定设立平燕布政司，鲍昭以尚书身份掌管私事，与铁铉等人进行筹划。平安诸军败退，被召回。金川门失陷，出逃，被捉拿。不屈，被凌迟处死。接替鲍昭任刑部尚书的是侯泰，字顺怀，南河人。由建举起家。建文初年，官至尚书。燕王起兵，力主抗御之策，曾在济宁、淮安督运粮饷。京师失守，行至到高邮，被捉拿下狱，与弟弟敬祖。儿子侯启一起被杀，陈姓善，名复初，以字行事， 山阴人。洪武三十年进士。殿试唱名时经过御前，皇帝见他仪态庄重，注视很久，说：“君子。”任命为行人司副，升任翰林检讨。陈信善擅长书法，曾应召进入便殿，抄录成一伯留基的儿子刘连所进献的《其父》遗书。皇帝威严，见到的人多恐惧，以致惶恐出汗，写不成一字。陈信善举止安详，字体端正秀丽。皇帝大喜，赐给酒食，留他在宫中，直到天黑才出来。惠帝在东宫时熟悉陈信善的名声，及至即位，升任他为礼部侍郎，推荐启用流放之人薛正言等数人。云南布政使韩仪可隶属贬谪名单，也因陈信善的进言启用为副都御史。一天，皇帝退朝，单独留下陈信善赐座，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道。陈信善书写进呈，陈信善尽其所言，皇帝全部听从。不久，被有关部门阻挠，陈信善进言说：“陛下不以为臣不贤，承蒙垂问，既已冒昧陈述圣听，允许臣必须实行。”不久就终止改变，如同反汉，凭什么取信于天下？皇帝为之动容。燕军起事，改任副都御史，监督诸军。灵璧战败，与大理程鹏与明、青天剑父刘伯玩等都被俘。不久全部释放回来。陈信善说：“辱没使命是罪过，有什么面目见君王？”身穿朝服，跃马跳入河中而死。余姚黄池、陈子方与陈信善友好，也一同赴死。燕王进入京师，下诏追录陈信善的尸体，迁移他的家属于边地。彭与明，万安人，由贡升入太学，历任给事中。建文初年，任大理右丞，廉洁勤勉，机敏通达。因督军被俘，被释放归来，惭愧愤恨，撕裂官肠，改名换姓，与刘伯玩一起逃走，不知下落。当时以侍郎身份监军的有庐江陈植。陈植元末参加乡试，未出仕。洪武年间任吏部主事。建文二年任兵部右侍郎。燕兵临江，陈植在江上兼战，慷慨誓师。部将中有人提议迎将，陈植以大义责备他，言辞非常严厉。部将杀死陈植投降，并请求赏赐。燕王发怒，立刻诛杀部将，置备棺木殓葬陈植于白石山上。燕军到达江北时，御史王斌巡视江淮，驻守扬州，与镇抚崇刚环城坚守。当时盛庸军队已败，人无固守之志。守将王礼谋划举城投降，王斌逮捕他和同党，关入狱中。崇刚出城练兵，王斌修缮守城器械，昼夜不懈。有一位力士能举起千斤，王斌常让他跟随自己。燕兵射书信到城中，绑缚王御史投降者，封官三品。左右之人畏惧力士，无人敢动。王礼的弟弟王崇贿赂力士的母亲，引诱力士出来，趁王斌脱甲洗澡，突然绑缚他，放出王礼出狱，开门迎接燕军。王斌与崇刚都不屈而死。王斌字文志，东平人，洪武年间进士。崇刚籍贯不详，又有兵部主事樊世信，应城人，守卫怀帝，力拒燕兵不胜，战死。张炳，泽州人。洪武年间以人才类机关至工部右侍郎。谢贵，不知其出身，历任官至河南卫指挥佥事。建文初年，朝臣商议削藩燕王，更换守臣，于是命张炳为北平布政使，谢贵为都指挥使，共同接受秘密命令。当时燕王称病很久不出，二人知道必定有变，于是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事，列兵九门防守，将要捉拿燕王。张炳的酷吏李有直预先得知这个计谋，秘密报告燕王，燕王于是得以防备。建文元年七月六日，朝廷派人逮捕燕王府官校。燕王假装绑缚官校置于庭中，将要交给使者，骗张炳谢贵入府，到端礼门被伏兵捉拿，都不屈而死。燕将张玉、朱能等率勇士攻打九门，攻克八门，只有西直门未下。都指挥彭二跃马在街市中呼喊说：“燕王造反，跟我杀贼的有赏。” 聚集兵士千余人，将要攻打燕王府。恰逢燕军剑士从府中冲出，格杀彭二，兵士于是散去，全部夺取九门。起初张炳被杀，灵柩得以归还。进南后挖出张炳尸体焚烧，家人及近期都被杀。葛城不知由何种途径禁用。洪武末年任燕王府长史，曾凤王命到京师奏事。皇帝召见询问府中事，葛城全部据实回答。燕王装病，圣属天庸炉而坐，呼喊寒冷。张炳、谢贵等人入府问病，葛城说王实际上无病，将要作乱，又秘密上书报告皇帝。及至张炳、谢贵将要图谋燕王，葛城与护卫指挥卢震约为内应，事败，葛城、卢震都被杀灭族。又有伴读于冯尘，字彦章，宣城人，有学问挺行，燕王信任他，因此得以听闻谋反计划，乘机极力劝谏，知道事变将要发生，写信给儿子发誓必死。燕兵起事，又哭着劝谏说君父两者不可辜负，被杀北平人杜琪是才俊之士。燕王起兵征召入府，杜琪因此极力劝谏应当守臣节，燕王发怒，立刻斩杀他。宋忠不知是何处人，洪武末年任锦衣卫指挥使，有100户因非罪被判处死刑，宋忠上书营救，御史弹劾他，太祖说宋忠率直无隐，为人请命，何罪？于是赦免100户。不久被迁都御史刘观弹劾，调任凤阳中尉指挥使。30年，平羌将军齐让征讨西南夷无功，任命宋忠为参将，随从将军杨文讨伐。班师后恢复锦衣卫官职。建文元年以都督身份奉敕书统领边兵30000驻守开平，全部挑选燕王府护卫壮士随从。又命都督徐凯屯兵临清，耿业屯兵山海关，护为犄角。北平原有永清左右卫，宋忠调其左卫屯兵张德，右卫屯兵顺德，以防备燕王。及至张炳、谢贵谋划捉拿燕王，宋忠也率兵赶往北平。未到而燕兵起事，居庸关失守，不能前进，退守怀来。燕王估计宋忠必定争夺居庸关，率精兵8000，轻装昼夜兼程赶往怀来。当时北平将士在宋忠部下的，宋忠告知他们家属都被燕王屠杀，何不努力复仇报国恩？燕王侦察得知，即令其家人张挂就旗帜为前锋，呼喊父兄子弟互相慰问。将士都欢喜说我家本无恙，宋总兵欺骗我。于是无斗志，宋忠仓促布阵，未成行列。燕王一挥手渡河，鼓噪前进，宋忠战败战死。宋忠守怀来时都指挥于天、彭巨、孙泰与他在一起，交战时于天被俘不屈而死，孙泰中流矢，鲜血浸透铠甲，裹伤力战，与彭巨一同阵亡。当时诸将校被燕王俘获的有100多人，都不肯投降，以死殉节，可惜姓名大多不传。马轩也不知是何处人，官至都指挥使。宋忠赶往居庸关时，马轩也从冀州率师赶赴北平，听到事变逃回。燕王攻克怀来后回师准备南下，张玉进言说冀州外接大宁，多骑兵，不攻取恐怕成为后患。恰逢马轩发兵将攻北平，与燕兵战于公乐驿败归，与镇抚曾逊守城。张玉等人前往攻打，马轩出战被擒，骂不绝口，与曾逊一同战死。燕兵袭击大宁时，守将都指挥卜万与都督刘真、陈亨率兵扼守松亭关。陈亨想要投降燕王，畏惧卜万，不敢发动。燕王施行反间计，写信给卜万，盛赞卜万，极力诋毁陈亨。后赏所俘获的大宁士卒，把信藏在衣中，让他们秘密交给卜万，故意让一同被俘低士卒看见，也放走，但不给赏赐。没有得到赏赐的人揭发了这件事。刘真、陈亨搜查士卒衣服，得到书信，于是捉拿卜万下狱致死，抄没其家。卜万忠勇，却死于反间计，评论者感到惋惜。 及至大宁陷落，指挥使朱建立战，不屈而死。宁王府左长史实传，平定人，以学问品行著称。燕王起兵，实传就做守御之计，常以陈杰讽劝宁王，宁王也心中敬重他。及至城陷，愤骂不屈，被肢解而死。渠能，合肥人，父亲渠通，洪武年间累官至都督佥事。渠能承袭官职，以四川都指挥使的身份跟随蓝玉出大渡河攻打西番，有功，又担任副总兵讨伐建昌叛守岳鲁天木，在双狼寨击败他。燕王军队起兵后，渠能跟随李景龙北征，攻打北平，他与儿子率领精锐骑兵1000多人进攻张义门，几乎攻克。李景龙嫉妒他，命令等待大军一起进攻。于是燕军夜里打水浇灌城墙，正值大寒，水结成冰，城墙无法攀登，李景龙最终大败。后来渠能又跟随李景龙进驻白沟河，与燕军交战，渠能父子奋勇攻击，所向披靡，天黑时各自收兵。第二天再战，燕王几乎被他们追上，燕王急忙假装招引后军来迷惑他们，得以逃脱。傍晚渠能又领兵搏战，大喊消灭燕王，斩首数百人。诸将于通渊、滕据又率军前来会合。适逢旋风起，燕王突入阵中驰骋攻击，渠能父子战死阵中，于通渊、滕据都战死，精锐士卒10000多人全部覆没，南军从此一蹶不振。当时与北兵战死的有都指挥庄德、楚志、造旗张等人。庄德原先隶属宋忠，怀来战败时，只有他的军队得以保全。后来跟随盛庸在嘉禾作战，斩杀燕将谭渊。不久，燕王率领精锐骑兵趁黄昏偷袭，庄德力战而死。楚志曾经跟随冯胜、蓝玉出塞有功，建文初年守卫北平，不久被召回。等到讨伐燕王时，率兵跟随李景龙，每次作战都奋勇向前，北方人看到他的旗帜就吓得发抖。到这关头，马陷入泥中被俘死去。造旗张，他的名字已失传。有人说张能力能挽千金弓，每次作战总是挥动黑色旗帜冲在前面，军中称他为造旗张。死时还握着旗帜，身体不倒。又有一位王指挥，林怀仁，经常骑小马，军中称他为小马王。在白沟河作战身受重伤，脱下头盔交给仆人说，我为国捐躯，用这个报告家人，然后立马插戈而死。这两个人的死尤其奇异。又中牧人杨本，起初是太学生，精通秦遁之术，因幕后授官锦衣镇府，跟随李景龙讨伐燕王有功，李景龙嫉妒他，不向上报告。不久杨本弹劾李景龙丧失辱国，于是独自率军出战，被擒获，关押在北平监狱，后来被杀。张伦不知是哪里人，他是河北各位的指挥使，勇猛强悍，意气用事，喜欢看古代忠义之事。马轩从冀州起兵攻打北平，没有成功，战死。张伦发愤，合并两个位的官员，率领部下向南奔逃，结盟报国，跟随李景龙、盛庸作战，都有功劳。燕王及皇帝位后，招降张伦。张伦笑着说，张伦难道要自卖成为丁公那样的人吗？于是赴死。京城陷落时，武臣都投降归附，从容就义的只有张伦一人而已。又有陈志以参将身份守卫大同，升任中军都督同知，帮助宋忠保卫怀来。宋忠战败，陈志退守大同。代王想起兵响应燕王，陈志阻止他，使代王不能发兵。等到燕兵攻打大同未能攻克，豫州、广昌归附燕王，陈志又夺回这两地。成祖即位后，因为陈志挟制代王，劫掠已经归附的地方，被处死。严伯伟，名归，以字行事，庐陵人，是唐朝鲁公颜真卿的后代。建文元年，以贤良身份被征召，授官沛县知县。李景龙屯兵德州，沛县人终年运输粮饷。严伯伟善于规划，使百姓不困顿。适逢设置封沛军民指挥司，于是聚集民兵5000人， 修筑七座堡垒作为防御准备。不久，他的兵被调去增援山东，留下的都是疲弱不能作战的。燕兵攻打沛县，严伯伟派县城胡仙从小路赶到徐州告急。援军不到，于是命令弟弟严爵、儿子严有为回家侍奉父亲，在官署墙壁上题诗，发誓必死。燕兵夜里从东门进城，指挥王显迎将。严伯伟穿戴官服升堂，朝南跪拜，上吊而死。严有为不忍离去，又返回，看到父亲的尸体在父亲身边自刎而死。主簿唐子清、典史黄谦都被俘。燕将想释放唐子清，唐子清说：“我愿意跟随严公到地下。”于是被杀，派黄谦去徐州招降。黄谦不服从，也被杀。右相浦，慈溪人，努力求学，奉养父母。洪武末年，以人才身份被召见任县县知县。县县没有城墙，燕将谭渊来到，向浦聚集民兵与他作战，被俘，怀里藏着官印而死。郑树，仙居人，任萧县知县。燕将王聪攻破萧县，郑树不屈服而死。他的两个女儿应当婚配，也被处死。郑华，临海人，从行人贬为东平吏目。燕兵来到，州长官、副长官都弃城逃走。郑华对妻子萧氏说：“我守大义，必死。你年纪轻轻怎么办？”萧氏哭着说：“你不辜负国家，我岂敢辜负你？”郑华说：“够了。”率领官吏百姓凭借城墙固守，城破后力战，不屈服而死。王省，字子直，吉水人，洪武五年中乡举。到京城，诏令免去会试，命吏不受官。王省说父母年老，请求回家奉养。不久以文学被征召，太祖亲自考试，符合旨意应当特别提拔。王省自称才学浅薄，父母年老，请求就近奉养，受官服粮教育，共三次担任教官，最后在济阳任职。燕兵到来，被游兵俘获，他从容劝解，言辞慷慨，众人释放了他。回到明伦堂坐下，击鼓召集学生们说：“你们知道这个堂叫什么名字吗？今天君臣之意是怎样的？”于是大哭，学生们也哭。王省用头撞柱子而死，女儿王静嫁给即墨主簿周齐凤。听说燕兵到济阳，知道父亲必死，三次派人前往探访，得到遗骸回来安葬。姚善，字克一，安陆人，最初姓李。洪武年间由乡举历任祁门县丞，同知泸州、重庆二府，三十年升任苏州知府。当初太祖认为吴地习俗奢侈僭越，想用重罚整治，狡猾的人更互相抓住短处攻击。姚善为政把握大体，不做苛刻琐碎之事，诉讼于是平息，无中大治。他喜好礼贤下士，敬重礼遇隐士王冰、韩毅、于真木、钱勤等人，每月初一在学宫聚会，引请钱勤坐上座，请他质疑经义。钱勤说这不是现在紧急的事。姚善悚然起身询问，钱勤于是给他一册书，一看都是守御之策。当时燕兵已南下，姚善秘密结交镇、长、嘉、松四郡的守将，训练民兵做准备，向朝廷推荐前秦代理行军段氏。姚善不久到京城，适逢朝廷因燕王上书贬谪齐泰，黄子成到外地，姚善说不应当贬谪，于是又召回二人。建文四年，诏令姚善兼督苏、松、长、镇、嘉兴五府军队秦王，军队尚未聚集，燕王已进入京城。当时黄子成藏在姚善那里，约好一起航海起兵。姚善推辞说：“您是朝廷大臣，应当去收集兵，力图谋复兴。我姚善是守土之臣，与城共存亡罢了。”黄子成离开后，姚善背部下许千户捆绑献给燕王，不屈服而死，时年43岁。儿子姚杰等四人都被发配戍边。前秦，字季中，少年时好奇节，元末求见诸将，不得志。洪武初年，被征辟为大都督府院，跟随中山王出北平到大漠，回来解职，在家居住20年， 安于贫贱，乐于道义。因姚善推荐被启用，跟随李景龙北行，被派入朝奏事，路上病重将死，还逐条上奏军事，年73岁。陈彦回，字世渊，莆田人，父亲陈立成任归安县丞，被诬陷判处死刑。陈彦回被贬谪戍守云南，随行的家人大多死在路上。到四川时，只有陈彦回和祖母郭氏还在，遇到大赦，又未获宽免，监送的人可怜他而释放了他。贫困不能回家，依附同乡知县黄基良，冒姓黄。过了很久，因阆中教预言得政推荐，授官保宁训导，考核期满到京城，被召见任命为平江知县。过了一年，太祖驾崩，陈彦回入金窟林，又因给事中阳维康推荐，升任徽州知府。建文元年，因廉洁贤能，受到上等赏赐。祖母郭氏去世，应当离职，百姓跑到京城请求留任。陈彦回穿着丧服到朝廷自述，请求恢复原姓。当初陈彦回戍守云南时，他的弟弟陈彦渥也戍守辽东。到这时，诏令除去陈彦渥的军籍。陈彦回接连请求守满丧期，不准许，将郭氏安葬在徽州城北10里北山的南面。他时常跑到墓前，哭得很哀伤，人们称之为太守山。曾经对百姓哭着说，我是有罪的人，从前逃亡冒用他姓，因为祖母在世，怕自首获罪，隐忍了20年。现在祖母去世，应当自请死罪。皇上特别宽恕我，我终当以死报国。燕兵逼近京城，陈彦回纠集义勇军前往救援，不久被擒获，带上刑具押送到京城死去。张彦芳，龙泉人，起初任给事中，为便于养亲，请求改任乐平知县，应召秦王，率领所部抵达湖口，被俘，带上刑具押到乐平斩首，他的头被挂在桥楼上。当时是暑月，没有一只苍蝇聚集，过了10天，面容还像活着一样。当地人偷偷将他安葬在清白堂后。同时因秦王而死的还有松江同知，死得尤其壮烈，同知姓名不可考，有人说叫周继愚。秦王诏书下达后，他张榜招募义勇军入园，极力陈述大义，感动人心，并斥责晋南军队违背恩义，背离道义，被带上刑具押到京城，在街市上被处死。再曰，燕军向南进发时，接连打败两位大将，其锋芒不可抵挡。铁铉以书生身份在齐鲁之间竭力抵抗，多次挫败燕军。假设他与耿炳文、李景龙互换位置，天下的事本来还未可知。张炳、谢贵、葛成在晋策图谋燕王，但事情未成。宋忠、马宣东西相继失败，徐能等诸将即将获胜时战死，燕兵最终得以长驱南下。而姚善、陈彦回等人想以郡县的武装，在大势已去之后奋勇抵抗，这正是黄岳所说的兵到江南，抵御就来不及了。